嘛，林立雄交通以前呢、啊，我先和林立雄姊妹交通一点，就是关于教会这两个字，教会这两个字，教会这两个字，中文是把它叫做教会，英文弟兄怎么也知道，英文叫做什么呢？
啊 ，assembly。
Assembly， 他说对了。一般我们把它叫 church，church 这个字是翻译是错误的，所以在大北的翻译里面，他不用 church 这个字，他就用的是 assembly。我们普通是讲 church。但是圣经里面说到 assembly 的意思就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聚集 assembly， 那就是聚会或者聚集。所以在大北的圣经里面从来不用 church 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注意，我们也不要用这个字 church 这个字。那么我们在和弟兄姊妹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 assembly 就是有一批人，有一批人，这一批人是主耶稣拯救回来的人，主耶稣拯救回来的人就是基督徒啊，圣经里把它叫做基督徒。那么这一批人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主耶稣都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一件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与我们的聚会同在。好，我想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七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好，这里第二节你看，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 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里就有一个哥林多，这前面有个在字，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一定有一个地方，在哪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那就是教会在温哥华啊，一定在什么地方。教会是属于神的，那就是神的教会。因此我们根据圣经的教训，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一起聚会，这个聚会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命令我们聚会的，主耶稣命令我们聚会。而且我们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聚会里面谁来带领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就有祷告了。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就会选诗歌了。都不是人做出一定的规条来，谁来带领？圣经里没有这样，没有这样，而都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现在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把事情的真理弄清楚的，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
弟兄，你刚刚讲说正确的翻译是在 assembly， 但是你在世界上而言，这个名称church 这个名称已经被沿用许多年，可能1000多年。那在这里面说，我们如何来表达，就是说， 跟外人、外邦人，或是说不没有信主的人，来表达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聚集。那这个团体叫做什么？因为一般人都会问我们说啊，你是在哪里聚会？某某教会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圣道堂啊什么的啊，这样的时候，如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来告诉他们，或许我们讲说啊，这个 church 的翻译是不对的啊，他们会觉得说，哎，奇怪，大家都讲 church， 为什么你们不讲 church？ 那似乎是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争辩啊，因为这是照着圣经真理的话，我们是毋庸置疑，我们是确信的啊。但是对于一个未信主的人啊，那是否是会让他们产生一些疑惑啊？他们说，哎，别人都称教会，你为什么不称为教会啊？这样子。
刚刚林立兄提出来说我们对不信的人，如果他问我们，第一个他一定是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信耶稣，对不对？第二个，你们信耶稣的人是要做礼拜吧？他们这样来看了，你们在哪里，属于哪一个教会嘛，对不对？属于哪一个团体嘛？对不信的人，他们一定有这个问题，好不好？那么对信主耶稣的人，这是两个不同了，好不好？对已经是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接触很多都是信耶稣的人了。那么这些人来问我们，我们就告诉他，他们是信耶稣的人，你们是属于哪一个团体啊？属于哪一个支派啊？他要问了。这个我们就要对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要给他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了。就是我们这一批人，我们走的道路是完全根据圣经，那一定是要根据圣经。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但是在所谓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彼此的交通常常也许他们不在我们当中一同来聚会，可是我们跟他们的交通当中常常会谈到所谓的 church 或者所谓的教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表达这个意思，有没有说另外一个名词能够比较正确的是能够来表达这个 assembly 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
是不是可以用说我们是在温哥华的一个聚会处不叫做什么教会啊什么堂啊那些，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可以说一下吗？
你说吧。
弟兄，其实我刚才稍微
你说大声一点。
我是觉得我们要在神里面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这个圣经的话语它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对吗？是因为英文的翻译给它翻译成 church， 可是它原来的意思为什么要用那个 assembly？ 是因为它指的是一群人， church 指的是一个 place。可是我们圣经里面的真实的含义 church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教会，就是指的我们这群爱神的人，所以我们准确来讲就是应该用 assembly， 那个我们要用爱心说 truth，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学到这些真理就是靠我们这样子勇敢的把神的 truth 分享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顾忌他们说哦，你们怎么说这个，那没问题啊，他有问题来我们就说哦，因为 church 指的是一个 place， 可是我们说的 assembly 指的是一群人，我们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感谢主。
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啊。对不起，就我没听明白，对不起。
我的问题是说，既然这个行之有年，这个名词叫 church， 那是不是 assembly 为什么当初是不用的？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有会信主的人会有这方面的 concern， 对吧？那我们当然，我说跟其他地方的聚集的那个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 argue 啊，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没有错啊。但在爱心里说诚实话也没有问题，在真理的一面啊，我们是需要去辩明的啊，也就照着原文怎么样翻译才是合适的。但在这所谓的名词上面的一个斟酌，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字句啊？比如说，蒋弟兄你说啊，他说啊，教会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啊，最好是不要用。但是我们在沟通上面就很难，就说啊，一个表达我们在所在的这地方的一个聚会的那个团体，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我想这个不需要再多做那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明白了，就是大家就想用一个 location 说哦，你在哪里参加这个教会，就是讲一个地方，这个是可以 OK 的。比如说像别人问我每次写那个 form 给小朋友写学校的时候，他就说哦 ，which church are you attending？ 那我就要写 Willingdon Church 或者是哪个 church。他只是想要知道你是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团体是代表着 assembly。其实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
我自己碰到的问题是，包括在工作当中，包括在周围的朋友当中，他们会问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你在哪里？你在哪个教会呀？我通常的回答是说，我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愿意在一起聚会的。这么一个借了一个地方，我们是租了一个地方，在哪里哪里哪里，我是这么回答。我们是家庭型的一个，愿意来追求神的真话道真道的。
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提出来哈，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可以去祷告。就是你会看到 church， 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词啊，或者说 assembly， 或者说用中文来讲叫教会。或者说聚会，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有传统的，有的可能已经被沿用了很久的，你一这么说别人知道了。那么有一些东西虽然被流传了很久，但是有可能却不一定是出于圣经的，也可能起初的人是出于圣经，后来传着传着就偏离了圣经。当然我们今天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教会这个名词的翻译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的推展到很多其他的方面，甚至我们今天看到以巴冲突，两拨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一个是以撒的后裔，以撒是应许之子，以实玛利不是应许之子，是人的办法出来的东西，不是东西，是两个不同的方法啊，两套不同的系统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可能一定要去有一些祷告，一定是要有一些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的，回到自己的灵里面去的东西，就是你要去分辨哪些是出于人的。我们要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出于神的。
哎，我说两句啊，因为好长时间没来了。刚才就是我来的时候，正好从这儿过来嘛，我就看到那个牌子。那咱们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如果要是人家问起来，你的教会在哪呢？那你说我们就是天主教会，就在这。所以你能说这个？这是我们的教会吗？不是，我们只是在租他们的地方，但我们这个教会这地方确实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在这学的是圣经啊，我们是基督教。因为我路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问题，我突然间我就想，就刚才这个先生提出来这问题， 结果我走过来的时候，我就想，蒋弟兄已经多次说过，咱们只是用他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这群人，一群，就是追求主的这个人，非常虔诚的，我们是爱主的人在这聚会，只是就是这样。这是刚才我想起来了。
好的，也就是说明，我们是借或者租用这个地方，借用这个地方。本来我们最早租用它的时候，这是几年以前了。他允许我们立一个牌，那个时候想也要立一个牌，立一牌呢，就是我们是什么聚会，属于什么教会。立个牌在哪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立，看来还是不立好，好不好？弟兄姊妹来问，啊，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在这里聚会，这个地方是我们租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了。但是呢，我们回到圣经里去，这两个字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一个叫 church， 一个叫 assembly。所以我说扎北的这本翻译里面他不用 church 这个字，为什么 church 这个字不准确啊？不准确，所以他用的这是 assembly， 就是我们这个聚会，基督徒的聚会是 assembly， 不是 church， 我们要把它分清楚。
我在 Kingsway 上面看到过一个 assembly， 那然后我也没进去过，但是你就是拿他的名字来，就是说明他是真的，就是像您讲的是追求主的。
听不清楚
啊，
声音小。
他说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被称作是 assembly， 但是那个 assembly 呢？姊妹从来没进去过，他想问是不是有 assembly 名字的就都是倾心祷告主的人？
那个就我们不知道了。
感谢主，我想确实不是看外表，不是看样式，也不是看名字。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assembly 的这个呢，是从大北的翻译来的，用我们一般的英文翻译呢，它都是不用 assembly 这个字，好吧？那就是用的。
这个改成 assembly
啊？
我来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过言。对这个问题呢，我有自己看法。这要从我。受洗以后，因为我所在的教会就是聚会处，我的姑父就是和基督生在一起创造的就是基督徒，所以我家里到的呢是第三代基督徒，我的女婿和我女儿他们呢就到第六代。那么对于聚会处的那一套思维啊，他们那套做法，那他们的这个会众啊，可以讲聚会处是一个小众，在整个上海啊，到聚会处去的人啊都比较难。为什么呢？聚会处它实际上像个学校一样的，它研究圣经，讲的那个话就有点咬文嚼字，它抠了个字眼，所以字面那个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理解不了的，它往往就不太容易进去。这个是我当年我还小4岁在上海同仁路，蒋弟兄到那儿去过，最早就出生了，我就生活在那个地方。那后来我是96年受洗，我这个人呢当一辈子的医生，到现在还是个医生。 我是个专门研究学问的人，所以我就拿了圣经，就按照我研究医学的态度，很认真的去研究圣经，然后就会提出很多的那是不懂的，很多是不了解，就去问聚会处的这个老弟兄，那他肯定是我聚会处，这不是我们南京的一个分支。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刚刚开始允许教会活动，进去我跟他提这个问题，提那个问题，他就跟我讲这个问题，他讲信仰，基督教信仰关键是在信上面，而不是在学究研究上面，研究是老师啊神学院啊等等那些专门的，那些人在研究那些字，一定要把圣经在讲道的时候给人家讲清楚，但是你真的要把你自己要搞清楚，实际上还有一个理解的问题，你理解以为对了，实际上并不见得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说你还是要多在信仰上面下功夫，这就是我的感觉。那我姑父呢，他要比蒋弟兄那个考教那个文字还要厉害，为什么？他是我们中国教会里面唯一一个出版了圣经五卷道，他把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中文五个国家的文字，用每一个圣经上面的一个词汇，他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然后从拉丁文到英文，然后再到中文，他就是一本字典。他一辈子最后他去世就是倒在案桌上面，就是在翻译这个字典，去世了。那么这本字典呢，后来是由爱德基金会在南京的出版的。那他真的是柯志远了。我讲柯志远的时候，我讲的大白话，不是我们用圣经上来讲，就是说他非常讲究这个词汇的正确性，于是我就要把这个话拉回来。刚才我们在讨论教会这个词，实际上教会是一个，我认为就是说，像刚才讲的兄弟是，一群信有信的信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大家在一起的一个会众。但是，怎么样子让那些没有信的人，或者是让人能够过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名词重要不重要？那你讲伊斯兰教讲的那个真主，他还是讲的上帝阿巴父。那我们基督徒呢，讲我们这个上帝呢，我们叫他是阿巴父，哎，我阿巴。为什么叫阿巴呢？因为耶稣是阿巴的儿子。那你要是叫犹太人讲，他就讲耶和华，但是还是一个名字不一样，称谓不一样。关键是我们抓的核心，我就觉得就是在教会里面偏讲，我呢反正说不少教会，尤其在国内不像我到了这个地方，我到这个地方呢偏讲我非常亲热，因为这是我的家，我小的时候就在福音书房里面长大的，而且我是聚会处的，我讲个难听话，我是聚会处的最正宗的，太了解了。到了这个地方，心里很开心。我就叫我女婿，我叫你帮我到加拿大来寻根，我的根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信仰当中，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一个基督徒所面临的实际上很多的信仰上的问题。确实是，尤其像现在这个社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在我们身边发生，如果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工作当中所遇到的实际的困难实际的问题，这个确实是希望能够在教会的日常的这个聚会当中能够多多探讨，能够多多解决。至于教会还是用 assembly 啊，还是都用 church 啊，对我来讲无所谓。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波的人，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敬拜主、赞美主、感谢主。只要你来，我都欢迎。我不能因为你不允许，就是说我坚持要用 church， 我反对用 assembly， 那我讲你是异教徒，我不能讲。那么只要你肯到我这儿来，你愿意讲 church， 我虽然是儿子家三妹，但是我不一定非要把你这个表达把它扭过来。其实在这个信仰这个问题上面，你讲各个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浙江人、上海人跟南京人，他们在一些细节上面还是有区别，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在这个，我总觉得在信仰当中最核心的时候要抓基要真理，把这个核心抓住了，那其他的东西呢就求大同存小异。那这个是我自己这个在教会里面，我当时反正就从小就耳闻目睹听得很多啊，包括教会里面经常会有很多的纷争啊。这个我现在给我女婿讲，这些事情怎么样子一定要抓一个主流的最重要的方向性的事情，千万不要在自己上面啊去多花时间纠缠。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事情啊。
感谢主。刚才张老弟兄的交通呢，让我想到了一个老问题，也是新问题。张老弟兄提到有浙江的教会，有上海的教会，有南京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温哥华也会看到有本拿比的教会，有温哥华的教会。的确，在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不管你是哪一个教会，你哪怕都是同一个支派里面的，在一起聚会好多年的，我听说到的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就会看到教会里头因为一些人的意见就有分裂。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你在回想那些分裂的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分裂，好像看起来都是小问题，但实际上是有撒旦的工作。撒旦会用人的问题来破坏神的教会。我们今天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属神的人，那么人和人之间有分歧怎么办？感谢主，感谢主。就是人和人之间有分歧怎么办，其实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强调你是我非，你对我错，不是这样的。那么有问题的话，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去，因为人总有不同的想法，这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想法，有不同的想法没有问题。有问题是在于有了不同的想法，就一定是变成你对我错，这就有问题了。我想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创造，让我们这个弟兄跟那个弟兄不一样，让我们在一个身体当中你会看到有不同的肢体都不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身体都变成一个肢体，肢体不同，感谢主，是美好的。方法不同也是美好的，重点在于我们人，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每个弟兄姐妹是否都回归到身体当中来。在身体里面你会得着原来都是同一个头，都是基督做元首。越是在末后这个世代，我们今天弟兄的题目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再反复思考的，我们可以稍微读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请我们来读第十九节和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特别很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的生命。你这个东西是完全跟世界没有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身体与这个世界相接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魂、我们的情感与这个世界相接触。但是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它是跟这个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就是神他儿子自己的圣洁。那个生命在你里头，当我们回到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好多东西我就可以看大了。什么东西看大了？那些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我就不再高举它了。我可能有一些传统对我影响很大，有一些比如教会这个名字被叫了很多年了，它对我传统可能对我的影响很大，或者说我以前曾经在某一个地方受洗，我在那个地方信主，那么在那个地方所行使的一些方法我都觉得很顺其自然，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会发现原来跟我原来聚会的地方不同。什么东西是传统？感谢主，我们只有一个传统，就是圣经。有好多东西是人的东西，虽然是传了很久，但不一定是出于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的那个当家的会告诉我们怎么做好大的喜悦。我们里面那位当家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可不可以请大家一同来读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感谢主。
像就那个王瑶弟兄刚才说到的，我们人之间总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团体呀，意见不合呀。可是我觉得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要看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其实他是让人和睦的。你看那个行淫的妇人要被所有的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耶稣只是说你们谁没有犯过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砸他，然后人就退去了。所以我觉得从整个新约都在讲耶稣来是怎么去就是使每一个人和睦，然后爱每一个人，就是爱那些不被爱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人自己的自我骄傲使我们自己心里面会犯罪。然后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自己经历神，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五章16节到结束吧。我觉得他这里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我们的那个 soul 要怎么说，我们的魂要跟我们神给我们的灵要通起来，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跟他通起来，靠着神跟他通起来，靠着圣灵。所以就是我们要非常能够分辨出哪一些是来自于神的，哪一些是来自于撒旦的。那我们来自于神的呢，五章二十二节就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很温暖，让人很舒服。那如果从 Satan 来的呢，撒旦来的呢，我们就会有比如说嫉妒、纷争，比如说结党憎恶， 然后异端在那个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恼恨、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酗酒、荒宴等类。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要把握住这两点。我们平时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次决定，我们是做了属神的孩子，还是做了属 Satan 的孩子？那如果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这样子去简单的、明了的，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分辨？哦，我今天跟蒙福吵架，我就知道完蛋了。我今天又做了 Satan 让我做的事了，我就要自己跟神那个悔改。因为我们不断改，圣灵就不断的带领。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做了错，我们认识不到，所以我们就不觉得我们自己错，还都觉得是别人在错。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断的每一天就是成长，我们不能像婴儿一样还在喝奶，就只能靠别人照顾我们，靠弟兄姐妹喂养我们。我们要成长，成长到可以吃干粮，可以把这些粮食分给其他的在婴儿的状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然后这样子你就会看出，其实神创造我们这个世界都是非常和睦，非常有，就是有一个律在里面，就是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你就不再害怕，你也不会害怕别人陷害你啊，或者是别人说你的rumor 呀、啊，或者别人一句话把你说错了，你就不会再那么生气了，你就会很坦然的跟他讲，哦，事情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大家的纷争不就少了吗？如果真的在认知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是不一样的，认知情况下有不同。比如说你给小孩子讲一些道理，他们是不明白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生气要让他明白，我们没有办法生气的。那这样子我们就用爱他的心可以教他，然后让他成长，他就可以跟我们在同样的高度下，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分歧了，也不会有这些不和睦的事情发生了。对，这是我一点感动。对，感谢主。
今天 David 弟兄和交通不交通啊？下次吧。如果今天你不交通，我就说几句，不然我怕那时间来不及。就是我刚才听了弟兄姊妹们谈了一些这个话题，我有几个这个观点想跟大家交通一下。一个就是圣经和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解释是有联系的，但是是两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个人对圣经的理解或者解释就等同于圣经，以至于就是你反对我的说法就是反对圣经啊。那么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造成了很多悲剧，就是说这个比如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天主教和对这个新教的迫害，以及新教对这个清教徒的迫害，其实他们起初的根源都是对于圣经某些真理的这种不同的解释啊。那么但是呢，对圣经的解释又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我们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生活的各个细节。就是你比如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时人，我们就会遇到很多在这个新约圣经全部写完的启示录之后啊，他没有遇到的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献血，基督徒可不可以接受别人的血，就可不可以输血，对吧？基督徒可不可以移植器官，能不能接受别人移植的器官，对吧？那比如说这个基督徒能不能用手机，能用到什么程度，基督徒能不能什么，比如说打电子游戏，能打什么内容的电子游戏，对吧？这个圣经上都没有，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就需要我们来求圣灵的带领。但这个过程中就是要有解释，对吧？这个解释而且有可能是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解释啊。那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圣经是需要不断的有人来解释和应用的，因为他给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但他没有给很多细节。在我们的这个人类历史范中，我们会碰到非常多的生活中的一些以前没有现在才遇到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怎么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这个具体的事物上，这个是需要有解释有讨论的啊，甚至有可能有可能一开始做的方法是不合适的啊，那么要有调整的，但这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聚会是由圣灵来带领的，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是由圣灵来带领的，但是我的体会，圣灵带领我们个人也好，还是圣灵带领教会集体也好，我认为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它是直接的带领，比如说你这个东西能，你今天你这里你能不能去，能去还是不能去，你这东西你能看还是不能看，你这个东西你能拿还是不能拿，对吧？这是一个直接的。还有一种话就是在圣灵带领下可以基于这个神的这个就是说智慧吧，他制定了一些制度和规则或者说一种秩序，然后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呢按照这个制度来处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保罗书信中可以看到，保罗就给这个教会啊领这个圣餐，他就规定了一些秩序，对吧？什么不能别人没吃了你就去吃，对吧？然后说你不能说我凭圣灵感动这会儿我就该吃，对吧？你这会儿不吃是因为感动还没到你呢，这是不行的，对吧？没有这样说法，是说保罗他觉得，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说领圣餐它是有一套规则的，有一套秩序的，对吧？那么类似的，就是说我觉得在教会的日常的一些运作、一些管理上，我们可以求神的意思，在求到神的意思之后，大家弟兄姊妹在神里合一之后，可以有一些良好的一些制度和秩序，按照这个制度和秩序来管理我们日常的教会生活。我觉得这也是圣灵的带领，并不是说我们都是凭当时现场的感觉去来处理这件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也有姊妹讲了，说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应该是出于神的，而不是出于人的。那问题是你怎么分辨你这会儿说的你做的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呢？还有尤其是你怎么有第三方见证呢？比如说我说啊，我刚才讲的话全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我感觉是这样，那就是王弟兄就可以说，任弟兄你凭什么说你说的都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对吧？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那主耶稣还要有天父为他做见证。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讲起来道理是不错的，但在实际的这个执行中、操作中怎么做，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思考的。就是说求神的带领、由神来带领，这话当然是不错的，永远都是对的。那问题就是那具体怎么带领，还有就是说那你个人和神的关系怎么能有一个公开的见证，对吧？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其实在教会2000年历史中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悲剧，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产生的啊，那么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悲剧啊，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啊。我就分享这么两点。
感谢。其实任弟兄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你会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仍然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有的是长老制，有的是牧师制，有的是一个同工团体在管理，有的是一两个家庭式的这种管理方式。那么这个所谓的管理制度，有的也延续了很多年了。的确，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不少教会围绕所谓管理方式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差异，甚至分裂。那么在一个团体当中，在一个真正说我们来说属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是有差异。那么有了差异怎么办啊？因为长老教会，那长老来负责，牧师教会来牧师负责，这个弟兄的教会，那可能就是你弟兄负责，你弟兄被关起来了，那谁来负责啊？当然我们其实就像刚才倪弟兄任弟兄交通的，我们同意，就是圣经上讲到了很多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这个世代 遇到的新问题，就是他没有讲，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圣经给了我们原则。有哪些是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一个蒙恩的人，你是有信、有望、有爱。无论是怎么样的管理原则，无论是牧师制还是长老制，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分歧，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是有信的，你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你不是信任那个人，你不是信任那个制度，你信的是神。你心里头有信，这个人就变成了属神的人。如果我心里的信小，我就还需要更多神的怜悯。同样，有望，有盼望，可能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跌倒，我就失去了我的盼望。有很多大牧师也一样，他的儿女，我们知道那个，Bill Graham， 葛培里，我看到的一些资料，葛培里的女儿也是，所谓的悖逆者，但是葛培里他的事工，跟他的女儿是两码事。我的盼望在于，我不是看葛培里这个人，我不是看他的女儿，我的盼望是在于我的盼望是神。我在这个教会里，我不是跟从某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跌倒，王瑶弟兄可以跌倒，哪个弟兄哪个姐妹都有可能会有灵性的软弱。有一位弟兄叫钟马田，不是弟兄，他是牧师啊。钟马田他写过一本书，就是《灵性的软弱》，他也有交通过关于人会遇见灵性的软弱这个问题。其实越属灵的人，我们来看耶利米，以利亚，我们来看以利亚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对不对？他曾经与850个假先知有发生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人他后来怎么样了？他得胜了，得胜了之后他就软弱了，他就躲开神的面，他害怕，因为他得胜了，他反而害怕。葛培里说这是反作用力，灵性的软弱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反作用力，有撒旦的捆绑，有撒旦的攻击。我们今天哪一个人说我可以不受撒旦的捆绑？我属灵到了一个地步，我就可以每天都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可能不是我，可能是其他的人。那么有软弱不要紧的，牧师犯错误也不要紧的，教会有纷争也不要紧的，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个灯台没有从我们中间被挪开，是因为有起初的爱。这起初的爱是从神来的那个爱，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一起彼此交通聚会，都是因为那个起初的爱在这里头。这是信和望和爱放在一起，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它不会 fail。 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我们知道爱的篇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Love never fails， 中文翻译是爱是永不止息，信也永不止息，盼望也永不止息。感谢主。
那我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今天上午在一个西人的聚会完，然后他们那边拍张照片呢，他们算是 church， 我也在他们那个拍照片里头。今天呢我过来呢，在这边聚会呢，有一个姊妹呢说呢，你要在这边做奉献呢，要把你的名字写进去，要不然那个税务局来的话，那就说这谁谁谁在这边交了奉献的东西，这税务上对账要对得清楚。那么我就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在网上跟那个其他的人，比如说在其他国家的，包括中国的弟兄姊妹，通过网络来聚会，我们彼此之间呢都有学习，都有这个，都有得着。有的时候呢是我学习，有的时候呢是我分享。 我现在问的问题呢，那是我属于哪个教会？我属于哪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么分裂，这么定义自己，属地的，对吗？这是我的问题哈。从这个创世纪亚伯拉罕那个被应许是说，你的后代如天上的星一样，我这个注定了基督徒是属天的，我不属于地。你不能属地的那个，你在属于哪个地方来捆绑我？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问题。我今天我属于哪个教会？我承认我是属于基督的，但是说我在哪个教会里头，我有 membership。
感谢主。
如果说我见到办这些 membership 的人，我跟他说你们要悔改，我觉得我说的这也是主耶稣的意思。我说完了。
赵明已经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你属于哪一个教会？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来问一下保罗属于哪个教会。
他属于使徒啊。
他是属于加拉太呢？
他使徒啊。
是罗马呢？是以弗所呢？是腓立比呢？还是哥林多呢？他好像都不属于，他既不是哥林多的，也不是腓立比的，但是他跟那些地方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一家人。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跟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一家人。那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在这里，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的城市，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感谢主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我们其实今天可以是在本拿比的聚会，可以是在温哥华的聚会，你可以是在加拿大或者在中国的聚会，但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教会。
赵总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教会这个 system 和世界的 system， 它是有边界的，有交界的地方。
是，
比如说当政府出于某个目的来登记你在哪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按照世俗的方法来说你是哪个教会的。因为比如说我出于纳税的目的，或者出于管理的目的，说你必须说你是哪个教会的，你不能说我们都是天下教会都是一家，那个是我们教会内部系统的我们的一个真理，对吧？但是从世人的角度，政府管理角度，他有他的一套王法，对吧？你要那个来做。
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你们要不要给罗马交税？
对对，
主耶稣就叫他的门徒去鱼口里拿出一枚钱来交税。我们当然要交税。
对，
主耶稣他是一个合法的交税的一个地上的公民。我们今天要不要交税？当然要交税。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拿着那一枚硬币给人看，那枚硬币他说，这是罗马的硬币，这是该撒的头像。
该撒的钱贵。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今天要交税吗？要交税，的确是。我们今天奉献要交税，或者是不要交税，我们的奉献那部分是免税的。我们说具体一点，该撒的物是要归给该撒，但是我们奉献的那个心是属神的。我们今天奉献不是把钱财交给神，是把钱财交给该撒，凯撒啊。但是我们爱神的心借着这件事情供应到了弟兄姐妹，供应到了有需要的人，供应到了教会里的暖气、桌椅板凳这些开销。我想这个是神爱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自然的流露。我们爱神的心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就分别开了，就像那个头像的两面，它有一面是给凯撒的，还有一面是给神的。
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回到我们最初刚才讲的，有提到这个教会这个问题的名字问题，其实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跟世人讲打交道，尤其是在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迁就他们的说法。比如说当凯撒来找我的时候，你是哪个教会的，我可以迁就他的说法，我说我是某某教会的，这不代表我违反的是基要真理。就我内心我知道我是 assembly， 但是他说你是哪个church的， 对吧？他是凯撒，他懂什么圣经，对吧？他是不信神的人。那么我可能只能按照他给我的，或者四个你的命令选一个，我只能按照就是凯撒的归于凯撒。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应付这凯撒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凯撒能够理解的那套话语系统去跟他交通，对吧？但这个并没有违背我们内心的真理和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这样一个认知。所以其实在传统教会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讨论的，就是说实际上教会是分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的，就是说我们讲的撤职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形教会的教堂啊，有建筑的地方的。而刚才讲就说的 assembly 这个实际上就是无形教会。无形教会就说到底什么叫教会，就真正的教会就是神的选民，基督的选民，就是分别为圣挑出来一批人。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每一位是不是神的选民，我不敢说，因为这只有在基督的台前才知道。也就是说无形教会是哪些人是那个 assembly 的，哪些人真的是那个神的选民，那是神的奥秘，神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就会存在论断人的问题了。就是说比如说王弟兄，你是生命册上有你名字的，那是我在论断你，知道吧？如果我说我自己我是在生命册上，这是我在论断我，这个是什么？是亵渎神的，对不对？这个是僭越了神的权柄。那么这是一个奥秘。那只能从外表上讲，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可以的。那所以马太福音讲，就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就是教会里是有假基督徒的。当然，它不一定是每个教会，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世界里的教会里是有假基督徒的，就是败子，对吧？但是神也说你不要去耗败子，对吧？等神来了，人子再来的时候，神子再来的时候，他来判断，他来审判啊。所以我就是，所以这个教会啊，这个两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是跟世界交通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圣经真理里面的含义啊。好，谢谢。
好的。差不多了。
好，感谢主啊！我想今天也是神的带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自己跟自己打架，有的时候会一边在想我应该怎么做，另外一边又在想神应该叫我怎么做，有的时候不清楚呢，就会有这个自己跟自己打架。但是感谢主。我们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借着在教会里面的
还有圣经的话，
圣经上看，感谢，就是神的带领是又真实又活泼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借着聚会，我们有这些分享，我们将一切的感恩送赞给主。那么今天呢，就先交通到这里。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有下一次的交通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我想这个题目呢没有结束啊，这世界握在那恶者手里，我们可以下一次继续交通。今天的聚会就先到这里啊。我们请林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结束，我们求你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来向我们开启，因为你的话当向我们开启的时候就发出亮光来，所以能够使我们这愚人能够通达，能够明白真理话语当中的心意，也就是你的心意。当我们落入到知识道理的时候，那还是叫我们的生命是死的。唯有当我们读主你的话的时候，在生命里我们就有平安有喜乐。我愿我们在走这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是与一批信心爱主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也至终能够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能够见证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生的盼望和一生依靠都全在你。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唯愿我们存着一个单纯的心， 来仰望主。
阿门。
因为你是那信心创始成功耶稣，谢谢你，你将这般诸般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
啊，
每一位，使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配搭、侍奉、交通，都在神心意的当中，让我们更加的来啊彼此的啊配搭，来为了要兴旺神的家，将主你的福音传到巨人之地，你就回来了。更盼望我们都能够存着一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依靠你、仰望你，使你的话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免得我们得罪你。荣耀归给主，还是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